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高杰。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有一个消息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啊。如果呢我们作为华裔啊，想了解华人怎么样在美国争取政府和金融界的福利补助的话，有什么样我们所不知道的福利补助，怎么样去连接主流社会，下周一也就是10月15号呢，有一个活动是不应该错过的。这个活动呢是由全美亚华裔联盟 NAAC 年度经济发展会议，那么可以有机会呢认识很多各界的朋友，为自己的职场以及生意发展呢去扩展自己的人脉。那么我们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他们不知道这个收费呢是怎么样子，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票价呢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希望之声呢是跟他们一起呢去帮他们 promote， 然后呢我们也争取到呢这样的一些优惠。因为是 non-profit 的这样的机构，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呢是半价的票价，25块钱，还带一顿午餐。那么你现在呢需要到网上报名啊，到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 bayvoice.net 先报名呢，是收50块钱，在午餐的现场呢我们会再退给大家25块钱，大概是这样子的。活动呢是一整天的，早晨10点是今日美国制产专家的论坛，中午12点是正式的午餐，下午2点呢是小商业的就业的论坛，下午4点是社交酒会，还有呢4张的西南航空公司来回的机票抽奖。报名的方式呢就是上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开会的地址呢是在南旧金山会议中心，南旧金山会议中心。还有其他具体的不太明白呢，您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是408-483-6044，408-483-6044，或者呢记住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啊，所有的信息呢都在网站上，右上角呢有一个 banner， 我们的网站是 bayvoice.net。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每周四的固定的节目良医妙药。我们在上周呢请到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中医师，大家还记得吗？他们分别呢是斯坦福大学电机博士，伯克莱企业硕士，同时呢也是一位中医啊，中医的经方派的泰斗倪海厦老师的嫡传弟子李中恩中医师，还一位呢是叶昭成中医师，他呢也是高科技的背景，之前呢是西北大学电机硕士，那之后呢也是跟从倪海厦老师学习，后来呢又师从周佐宇老师呢学习针灸。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李宗恩博士呢跟我们讲到了，他是从斯坦福的一个学校的学术刊物上面看到一位权威的西医的人士呢写的一篇文章，那文章的内容就是讲到经过研究啊，他们发现呢目前正在使用的很多的一些外科手术啊，甚至一些治疗方法居然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发现呢其实是蛮令大家震惊的，那既然发现错误了，改没改呢？不但没改，甚至呢还是一些主流的做法。那我们今天呢就着这个话题呢继续来听二位医师呢来给我们讲一讲中西医治疗疾病的不同的思路。两位医师好。
高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李宗恩博士啊，那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上一次的节目啊，就是其实很多听众给我一些反馈说的让大家很吃惊。
是，其实这个在西医在最尖端的研究已经跟临床有很大的差距。这为什么呢？是因为当然尖端的研究实际上有当然有很多争议性，但是很多的传到临床的这成为所谓的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的时候 ,SOP 的时候，实际上也经过很多法律过程也好，跟保险公司的妥协也好，所以常常有至少有五到十年的差别。那我昨天才跟一位蛮有名的这个 oncologist Palato Medical Foundation， 就是Palato 的最有名的一家医院的那个肿瘤科医师，非常有名的一位医师，他是也是防癌协会的一位医师，讨论那个中西医治疗癌症的差别。他也让我很吃惊，他也再度承认说在西医在治疗癌症的时候，其实每个西医的意见差很多。比如说我有一位病人，他本来是中医治得很好，可是因为西医坚持要做
化疗，
要做放疗，放射线疗，他已经做过化疗才来找我们的。那他自己不愿意做，他的先生也不愿意做，他是乳癌哈。那可是他的家人爸妈在台湾就逼着他一定要做。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去找 second opinion。 那换了一个西医，竟然只有那个放疗都是一句只有1/4。好，所以这个很大的差别。那我昨天跟这位很有名的 oncologist 在聊说，他说这个他不 surprised， 他不太惊讶，他说这个是很多的。他说他也有病人，他不建议开刀，跑到 Stanford 开了以后发现不能动， 不能动刀，因为肿瘤扩大太大，而且年纪太大，马上又再缝合回来。
你说这一刀？
对，所以说那老先生，那个是老太太，已经84岁了，那你开下去再缝起来，而且他是开整个腹腔的刀，它不是小手术，是大手术。
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这是非常伤元气的一件事情。
西医自己就是不止中医觉得伤，西医自己都觉得伤，所以他也骂得很凶。所以实际上大家对西医的了解，因为我想很多是从国内然后是台湾来的朋友啊，就是对医生很尊敬嘛，所以说这是救人的职业，仁医仁术啊，常常就是医生讲什么就相信。那实际上很多时候可能很不太对哦，就在美国其实医生是服务业啊，虽然他是有他的有他的地位在，有他的知识性，可是就跟做任何事情一样，你可以多找几位专家来
多
听
一
听
各方的意见。
那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大家会查看，像我们上次讲的荷尔蒙疗法，现在在美国在4年以前就已经基本上不太用了，除非很特殊的案子，不然不会在就是女性更年期的时候，那你有5、6年前有10年前几乎每一位更年期的女性都会用荷尔蒙疗法，只要你出现潮热啊，再来不是心情暴躁啊，就会被医生说你的荷尔蒙疗法。4年前已经决定不用了，那现在已经不到5%的病例使用荷尔蒙疗法，通常也是短期，而且是有特殊的原因。对，所以说其实差别很大，但是其实这个荷尔蒙疗法在美国已经很少在用的时候，你即便到国内或台湾，其实你问这些很多的医生他还是
用，
对，所以就说实际上医生没有一个权威性。昨天这位 oncologist 这位肿瘤科的专家跟我讲说 there's no authority， 他说没有任何所谓的权威，不管他是多有名的教授也好，多有名的 surgeon 也好，每一位病人都是一个特别的案例，都是 unique case， 都要从头想说他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这样治疗，而不是说你来了哦，我们以前都用这样子就这样子。他说他自己也承认，大部分的西医的治疗方式没有经过所谓的 peer review， 哦，没有 peer review， 就是没有同才的同济的审核。好，我像我们原来学工程的，你要发表这篇论文都需要很多的专家去签说你这个可以发表，你到国际期刊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需要很多的，至少有个委员会去同，这个可以登。
对，
常常我们当你刚念博士的时候都是刚写文章都会被打回来嘛，西医在医学也很少。他说他们实际上都是一个人提出，一两个人提出来，哦，我们这样子的荷尔蒙疗法对这个乳癌有帮助啊，哦，那他提出一些想法，那其他人看到说，哎，这个好像合理 ，it seems make sense， right， 所以大家就 follow 了，那并没有做个 rigorous， 就是非常的严谨的去证明，所以很多认为说西医是一个科学，其实临床上并不是这回事，哦，在很多的研究实际上是停到所谓的很基本的阶段，就是 Michael 的这一块，就微观的世界上这一块，但是在临床很多时候就是某一位医生这样提，家人就照做了。那中医反过来讲说，中医很多理论，它其实上，昨天我们讨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科学性啊，怎么科学性就是说你要能够重复，那你要能够验证，这叫做科学。
这是现代的实证科学，也是西方科学的一个准则。
对，那其实中医就是说，其实你要验证分两步，西医的认证很简单，我有这个东西可以，我这个药可以治肺癌。然后我就拿100个、1000个，很少才1000个，然后 FDA 拿100个就可以过 FDA 的 approval， 就说100个来看有没有效，有一点效用，有没有 side effect， 然后有点 side effect 怎么样，它就通过了，这叫做重复性与验证性。中医你要说，那你中医治肺癌，给我一个给我草药方好了，你来治，我来试试看能不能用，可是这个不是中医的一个准则，中医是辨证论治，每一位的病人即使他西医的名字叫一样，就像前几个礼拜我们叶医师在谈说这个 vertigo 晕眩啊，梅尼尔氏症啊，那他就是说西医都叫一样原因，都叫中耳不平衡造成的，可是中医完全不一样的治法，然后一个月没有办法治好的病，我们就很快，两个不同的病人都是一个月卧床的，那很快一个礼拜不到就可以好。那所以中医是即使是同样的肺癌，不管是大叶性小叶性肺癌或什么样的肺癌，西医的病名一样，我们治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重复性不在于那个药方
的重复，
而是在于它的基本的理论的重复。我认为这个肺癌为什么会这样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传变，这个脏是受到什么脏影响，肺为什么会所谓的克到其他的脏，这个克大家觉得很玄，其实没有，就是在像昨天跟这个 oncology 讨论说什么叫做肝克到脾，中医都讲肝会克到脾，他说西医其实也承认啊，因为肝你肿大的时候有血管会怎么样造成脾脏肿大， 他说其实上都有 mapping 的理论，只是实际在临床上不这样去做。所以慢慢发现，我们经过我们的努力，也慢慢发现说，中医很多的理论是可以重复的，是可以被验证的。那至于说你从这个理论的这个所谓的 principle 去 apply 的时候，你必须要换到药方的时候，这一步是一个非常 individualized， 非常的个人化的。那这部分其实上我觉得先把前面承认说中医是可以这样子重复去使用它的理论的时候，它的科学性已经存在了。那第二步说你怎么临床去做，那其实就跟西医在临床去使用药物也是 trial and error， 很多的时候是说我们认为是这样会 work， 那我们下药下去看看这个安眠药不 work， 我们是第二个，第二步我们是第三个。那中医很多时候还不是用猜的，而是说因为准则已经告诉我们了，其实你辨证论治出来的时候，其实药方是很简单的一步，你辨证对了，药方其实很难。所以其实没有什么传家秘方，你辨证论治对了，很简单的方，五六味药可能就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中医几千年下来呢，也没有用什么小白鼠做实验啊，反倒有很多的这种临床验证，人体啊直接一路传下来。人家在西方呢把我们叫做另类医学，替代医疗疗法，其实呢在我们中华的文化当中呢，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维护着中华民族血脉传承的一个医疗方法。那么刚才呢李宗恩博士呢所谈到的中西医啊两个医生之间的对话呢，其实真正的这种研究者，真正的这种有怎么为病人负责，真正研究的这样的人，你相反可以看到一点啊，就是其实他们的观点，我刚才听到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特例，和你们谈到的中医的这个观点已经开始趋向一致了。
越来越多的西医对很多的基本上的思想开始往中医这个整体观，虽然它还是以生物生化来作为一个基本的研究的主那个基础，可是它的整个思想大规模思维已经慢慢越来越像中医的思维了。
嗯，那刚才呢李宗恩博士所提到的这个思路啊和过程呢，也给我们大家提一个建议。其实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当然是弘扬我们的中医文化，但绝不是说我们来否定西医，那只是给大家提个建议，无论您提什么病，特别一些严重的病症的话呢，先别慌，多找一些专家去听听意见。这个呢可能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以为哎呀这是我的医生，可能就这个意见就 OK 了，不是这样的，多听一听你就能听到这里边有一些巨大的差别。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免得呢一旦出现更不好的结果呢后悔都来不及，是不是这样呢？好，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听李宗恩医师和叶昭成医师呢继续给我们谈中医治病的理论。两一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现在的现场嘉宾呢是阳气中医诊所啊，有两位高科技出身的加州中医师，一位是李宗恩中医师，一位呢是叶昭成中医师。他们两位呢其实已经看诊多年了，也是因为家人的患病呢从西医找到中医，最后呢被中医的魅力所吸引啊，干脆从事中医了。而且呢他们自己的诊所呢是看可以说和西医诊所媲美。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西医医院很讲究，很富丽堂皇啊，很设备很好。那通常呢我们到中医诊所好像就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你去我总推荐听众朋友们，我说你们去看一看他们的诊所，你一去你就会感觉到哇不一样，这种高科技背景，这种现代的西方的管理系教育出来的，科技教育出来的人一出手他就是不一样。那他们也有志于把中医呢推向美国的这种主流社会，他们所创办的环境包括他们的网站的设置呢也都在往这条路上走。那大家呢可以记住他们的网站啊，网站呢是阳气 .com， young 呢是年轻人的那个 young， youngqi.com。 这个网站呢上面有一个他们自己写的程序，是免费的中英文的健康检查软件。这个软件呢可以帮助我们检查我们身体的阳气指数，借用他们诊所的名字啊，阳气指数。在我们上周周二的在这周本周二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位女听众就打电话来，她说我做你们这个试验发现我阳虚啊，那很有意思。那么这种阳虚对应的指数和那个打分呢，就知道您现在处于亚健康的什么程度，或者是您身体现在哪些问题出问题了，而不是说好像拖来拖去没大病总不看医生。如果现在有一些问题的话，趁早去找中医去 治病于未然，可能这是中医的一个观念啊。我们呢一会儿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两位医师呢继续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一些对中医治病的看法。叶昭成博士，我们在上周二呢其实谈到了一个话题呢，就是中医如何看治疗癌症的话题，真的是非常受益啊。很多听众都谈到了说这个节目觉得听得非常好，那当时也有不少病人呢提到自己的亲朋好友罹患癌症的问题。那今天呢正好也是下班，现在最紧张的时候，都是我们一些工程师、大公司的朋友。我想问一个，对这一类群体的这样的特征群体的话，有没有什么中医上的发现？你觉得是一个共同的指征的病症呢？
这么样来说好了，其实因为在湾区啊，工程师的生活其实大家都有他的压力在，而且很多时候因为说大家必须要赶这个 project 或者是什么，那个 chip 必须要 tape out 要出去，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加班熬夜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还有朋友曾经跟我们说过，他在台湾，但是他也是一个工程师。他说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是晚上11点召开 meeting， 在公司里面，然后呢，女孩子有优先权，她12点可以回家。
男生都不行了
，对，所以你就可以想见，这边工程师就是现代这些工程师，他们的工作的压力其实是相当的大。那我自己以前其实也当过工程师，那我是也是自己来说，在开始学习中医之后，我以前也认为我的身体很健康。开始学习中医之后，
可以违背自然规律，拼命的干。
开始学习之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自己有很多的问题。特别是说像这种紧张情绪压力之下，很多时候其实 develop 出来的一些病症呢，其实跟肝脏的问题相关性来说比较高。
伤肝。
对，伤肝。一方面熬夜，二方面呢就是说所有的这种情绪压力其实都跟肝脏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像我自己以前啊，我举个例，我自己以前不觉得自己身体有问题，可是呢事实上因为压力大的时候，其实人就比较容易会 irritate， 就比较容易会情绪不稳定，比较容易会生气或者做什么。然后同时呢，我后来自己发现说，我那个时候我生气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不太能够control自己的脾气，那个怒气不太能够控制。后来自己开始学习中医之后，开始调理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才注意到说，诶，我发现我的肝脏似乎有一些毛病，所以开始做一些调理之后，我发现这种生气的频率降低了，同时脾气也不再是以前那种你觉得是不可控制的那种发脾气的状态。
所以也就是说看起来是一个情绪心理上的一个反应啊，但实际上是器官上有病了。
其实这是就是生理跟心理两者互相影响的一个结果。那在这边湾区里面其实很多人有类似的问题。那除此之外，肝脏它本身呢还主管其他很多的部分，包括说视力方面的问题。所以例如说我之前有一个病人，他其实也是一位工程师，他出现的问题其实就是晚上睡眠会觉得说，总是觉得说睡眠睡得不好，脑袋胡思乱想， OK， 一大堆东西在脑袋里面转，同时他也发现说他眼睛有畏光，视物不清的一个状况。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有带有肝血虚的一个症状，对，就是说他的问题其实已经是出现在肝脏方面，但是同时伴有血虚的一个情况之下。后来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给他一些药物的治疗，但是同时我们中医是在看诊的时候，我们就会跟我们的习惯啦，我们会习惯跟病人就是说会有比较多的一些 conversation， 去了解说他的生活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原因造成他这样子的现象，同时简单的时候会用一些简单的话帮他说做一点点开导，几次下来之后他会觉得说，诶，他的睡眠情况改善了。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中医其实很注重时间跟空间的关系，
对，
肝脏其实主要它在气血流出的时间其实就是在晚上的1点到3点
子时。
对，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本身肝脏问题造成一些影响，你很容易在这个中间会有一些这种失眠的情况会出现。那它你睡眠本身睡得不好，自然隔天早上起来你的精力就不会觉得说那么的旺盛，那人疲累也比较容易会有一些情绪生气，这方面各方面的问题自然会发生，那你又回到公司又有更多的压力下来，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状况。所以很多时候在湾区的朋友，特别是像工程师的族群，那 在这方面来说，其实是比较需要注意保养跟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所以刚才几个指标呢，说起来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是不是最近爱发脾气了啊，控制不住，或者呢视力有问题了，或者呢睡觉不好，还有什么呢？
其实这方面也有很多，不只是男生，像女性的许多的问题，其实也跟肝脏跟肝经的运作其实有关系。
嗯，
包括说月经来周期来之前的一些这种 PMS 啊，经前症候群，
也和肝脏有关系，
也和肝脏其实有很多的关系。
嗯，
例如说很多女孩子她在经前的时候，她会觉得说乳房会有胀痛，胸部会胀痛，或者说那个小腹这边的话会有一些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肝经本身它是环绕我们的生殖器外围走过的，同时肝经本身从身体里面它其实是直接落，它有一个落，直接落到乳头的部位。
嗯，
所以有些时候，例如说有些乳癌的病人，我们也会看他说你发病的肿瘤的区块是在哪一个经络的走向。
嗯，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些时候它是在乳头的正下方，其实有这个肿块。
嗯，
那我们就可以，其实这时候我们如果再多问一些问题，你就会发现说，很多时候这些病人其实他本身就具备有很大的情绪方面的问题。
嗯，
他其实是长期可能受到压抑。那这些，所以他的这个肿瘤、这个癌症其实是跟这个情绪压力累积出来的，就才会积累在一个肝经络过的一个部位上面。
那么针对着这种情况啊，我们知道了，如果是熬夜呀等等的情绪啊，会对肝带来这样的恶性循环的影响。那么从中医治疗或者是保健的角度上，给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基本上来说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最容易做到一点，其实就是不要熬夜。
不要熬夜，对。
可是这个对很多工程师来说其实很困难。
对呀，老板懒得压着我呢。
是啊，像我以前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工作流程上面的关系啊，我们最早那时候流程是一个做完一个就把下面一个人叫起来做，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半夜两点钟，哎，前面这个人做完了，他就送个 BB call， 送个那个打手机这样，哎，把你叫起来，你该接着做了。咱们两点钟起来，晕头转向，那边坐着的时候，你还会看到三点钟的时候，老板发 email 来。
哦，大家
老板也没睡，
大
家都很平时。对，那当然我们也会说，没有，有的时候是因为工作上面的确没有办法。那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最好是能够在晚上11点之前就能够
入睡。一定要睡觉啊。
对，因为这个时候是肝胆经运行的时候，对人体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解毒的动作。
嗯，
能够早点睡对身体会有很大的帮助。
多么容易啊，做到就好了。
我打个岔，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就想，从东方人都很支持，是韩国人日本也都会知道说要保肝保肝啊。
嗯，
所以大家都去外面保一些，做一些奇怪的保肝的一些产品。
嗯，
有没有用我们不予置评，但是保肝这个观念啊，其实不是说你买一个东西就可以吃，
把肝弄好了。
弄好，那很多时候你是，比如说你常常有人说你常在外面吃饭啊，常常这个吃一些喝酒啊，所以要清肝，所以就是要护肝丸啊，或什么一些这些所谓的护肝的一些成方啊。可是很多人的肝不是，它并不是所谓有发炎或是说需要清的这个动作，而是它根本就是血虚了。那你在一天到晚吃这个护肝丸，它虽然叫做护肝，可它实际上它可能里面的成分大部分是清肝的用的。
嗯，
你越清肝越寒，
嗯，
血越虚。所以正好相反，所以说有很多很多的产品不是说它叫做护肝或是护心或是护什么你就可以直接吃，
就不一定针对自己哦。
是因为这是中医来讲，这是很大的问题。变成说外面有很多的产品都护这个护那个，补这个补那个，其实上不能。那我们常常也自己觉得说，你单位的中药，比如说人参啊、灵芝啊，不要过度的服用。
嗯，
因为中医讲补的念邪，你过补的东西实际上对身体并不是好事。
嗯，
你在健康的时候还可以，可是在当你已经有生病的，尤其重病的朋友，不要乱补。
嗯，
越常常会越补越糟糕。所以就说这时候应该找一位好的中医看一看，而不是说外面看看，哎，这个叫护肝丸，这是什么什么大的药
厂，吃点吧。
就这个是什么多少年的一个药房出的。可能那个药本身不错，我们不予说这个药或好不好用，毕竟不是那么知道他们里面是放什么。可是呢，确实不能说你哦，我觉得肝不好，我的中医说我肝不好，我去买个保肝丸吃一吃。我的肾不好，我去护肾丸吃一吃，不是那么单纯，而且常常吃的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也是造成很多的朋友会说，哎，为什么大家都说常吃中药要洗肾？那实际上并不是中药要洗肾，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药材经过很多的化学处理，这是在中国是一个问题，在很多都泡过硫磺啊，泡过色素这一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即使它都是很好的药材，很干净的药材， 它也不是所有人来当维他命这样吃，或是当做糖果来吃的，是不可以这样想的。
嗯，
对，是没有所谓说中医中药哦没有 side effect。
嗯，
哦，中药其实它的 side effect 可能还会大过西药，因为本来你是已经够寒的身体质了，你还一天到晚吃寒药，最后寒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
你说是中药的毛病还是自己的毛病呢？
自己的毛病，
用错药了就
用错药。
对呀，最后你埋怨说你中医不对，说你这中药不对劲儿了，其实是我们的观念出问题了。嗯，好，那我们呢，进一段工商资讯之后呢，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您呢自己在肝啊，刚才我说到你对号入座，有没有这些症状，肝的方面或者是有其他病症的方面呢，都可以现场向我们二位中医师请教。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88-275-1628，我们现场两位医师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高科技出身的针灸和中医师，一位是李宗恩中医师，一位是叶昭成中医师。那您现在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请两位医师给您会诊了。我们先接一下 Cupertino 洪先生的电话。洪先生晚上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那个高姐吗？
哎，是，请讲。
主持人你好哈，我想这两位医师呢很有热心，我想给大家一点 feedback 哈。
嗯，
那个我们西医治病我们就不必提了啊，我看了那么多年医生没根本一点屁用都没有。中医呢，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它在某些上面它也不是所有的病都有用，那包括这两位医师的老师倪海厦医师，我也曾经从加州飞到佛罗里达去看他，因为我肝不好硬化几年前，结果回来吃过他正一阵子药，也没有好，后来还恶化了哈。
嗯哼。
然后我想跟医生讲的就是说，我两年前肝癌，
嗯哼，
从2公分，一年之内呢，长到14公分，
嗯，
然后因为中药也没有用，然后呢，医师叫我做化疗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在整个一年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是以自然的疗法 alternative therapy， 我的肝癌从14公分消到去年的检查是5公分，现在可能剩下到3公分到2公分。
嗯，
所以呢，我这个方法我这样子折外过来，我每听到有人 cancer 走了，我就觉得很难过。
嗯哼，
那我想说这个东西呢，如果我想这两位高科技的医生，他们是想帮人的话，那我一直想说我自己舍外过来的，我可以让大家知道怎么方，其实这个东西也不花什么钱，那我想说跟这两个医生 share 说我怎么样 recover 过来的。
嗯，
哦，
好，
那因为中医也没有用，那如果这两位医生有兴趣，他们想帮忙更多的人的话，我可以给他们 feedback， 那把他们可以节目过后打电话给我。
好的，我知道了。
这讲起来会有点长。
对对对，那请李宗恩医师回答一下。
对，谢谢你跟我们讲，我说我很愿意多跟你学习，就是说能够打我留下联络方式，很希望请你到诊所来跟我们对谈一下。那我想这我们医生的不管中医西医啦，其实都是想要帮病人啦，因为真的要赚钱的话，很多方式是比医生好生活要好很多。
嗯，
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方式，只要对病人有利，我们其实都很鼓励大家去做。
嗯
啊，但是反过来讲说中医对治癌症有没有效，其实这个是很难讲的一件事情，因为就算是找去看我老师，那这看的过程之中遇到有什么事情，时间多久，那是不是有很好的 follow up， 跟每一位病人在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一定是有效或一定没有效，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肝癌例子，也都存活的也不错。
嗯，
那也有些西医也跟我们证明说他确实有病人什么都不做了，后来跑去度假也好了。
嗯，
那也有人看中医也好了，所以就是说每一个例子都不，因为中医这种到了癌症这种重症的时候，每一个例子都是 unique，所以这件事我想我们也都要很放宽心说，假设真的有什么没有治好，中医没有治好的话，
我们当然要虚心的承认说对的是有这个很有的这个可能。那当然中医跟西医一样，不管再怎么厉害的医生也不会百分之百每个病都可以治，也
没有人 guarantee 啊，
对，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中医都可以治，这也是一个误解。所以我们其实在诊所常常跟病人讲说，我们看你三次三个礼拜，那三个礼拜之后我们会去鉴定你的感，你觉得怎么样，我们觉得怎么样。如果我们 join 你都觉得说没有效，我们会请你另请其他医生。我们不希望说哦，你吃我的药吃半年你一定会好，没有这种事情。好，说中西医其实好的医生都要有一个说，我们试试看，我们认为你的病是怎么样发展，那我们试试看，你做只有一次两次不准，我想至少给一个医生一个月吧。
好，那这位洪先生可以记下来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 650-917-2355。据我了解啊，像叶昭成博士他们也是采用多种方法，只要能够给病治好，我们讲他是以中医为本，但是他也有其他的辅助的这样的手段，所以呢洪先生可以尽可放心的去找两位医生去联系啊，650-917-2355。其他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拨打1-888-275-1628。我们接一下古巴 Tino 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已经等了很久了，对不起，请讲您的问题。
好，高姐好，两位医生好。
您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我先生哈，他是上那个晚班，每天都要3点下班，然后呢他就觉得每天很累，而且睡觉了打呼噜很大声，像他这样子有没有什么中药可以就是帮他调节一下的？
这个基本上真的要看到本人才能够知道。一般来说，因为平常在这个时候其实应该人体应该是要休息的时候，
每天三点呢、哦、
每天，因为他是工作的关系，每天都必须在这个时候3点才能够下班，那其实对身体来说基本上是一个长期来说的确是一个负担。而且像这种就是你该正常该睡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睡，即使你白天要补睡，它并不是能够百分之百 cover 你因为先前就是 miss 掉这个睡眠时间所能够造成的伤害，所以长期下来对身体来说都会有一些负担。那事实上因为现代人的生活上面形态就是如此，像我在台湾也有一些朋友，因为他们就是晚上才工作白天在睡觉，可以睡，长期下来其实我们也看到说他出现了很多的病症，的确也是跟肝脏方面的问题就比较明显。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会根据说每一个病人他独特的状况来判断，就像李医师刚提到，同样我们说肝脏是有问题，可是肝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它是肝血虚的问题，它是肝实的问题，还是肝阳亢的问题，或者还是什么其他方面的？这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所以并不是说一个独特的方子就能够来做一个建议。
但是他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去做？又不能早睡，那是不是就应该用食补或者是中药来把它调理调理呢？
对，其实在中药上面来说的话，我会觉得说我们第一我们要看到他本人的情况比较能够清楚说到底他是什么样子来做。第二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在诊疗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根据病人的情况给他相对应的一个食补的建议，还有包括做一些简单的运动exercise， 其实也会帮助你说对肝脏本身的排毒功能有一个辅助的功用。
像这个太太蛮贤惠的，她心疼丈夫啊，我相信从太太的角度她一定想 do something 帮助自己的丈夫，能有没有一些 general 的一些方法现在告诉这位太太呢？
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要乱去补啊，
先不要乱吃东西，
不要乱去补啊，不要说哦，这个应该去买个保肝丸啊，这个实际上常常会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已经睡不好了，然后不能休息，那就想说，想中国人都知道要补肝嘛，那就去买了很多东西去吃，结果不但没有帮助，可能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找个医生来就看。那我想刚叶医生也提到，其实我们也会教病人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
根据他的情况，
气功也好，或是一些动作，实际上吃人有帮助的。我前几天才看到叶医生在一个病人，他说他学了一个叫做这个扭腰的功啊，那这个动作，实际上看起来很简单，可是他确实造成他很大的好处，他整个下半身就很清爽啊。所以说我们会根据病人情况，那基本上中医来讲是有一些动作是可以排肝毒的，就是五脏都可以排毒了，所以我们会照他情况来教他。对，所以他可以就是。虽然很辛苦要上班，可是晚上加班的时候，总有休息的时候坐一坐 那个时段的时候做一做也有好处的。
嗯，好，那这位张太太，我也给您一个建议，我不是医生啊，但是呢，领着您先生先上他们阳气的这个网上，www.yongqi.com， 你一定你先生根据那些指标，先给你先生做个测试。我估计呢，他要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你硬拽的可能也很难拽到中医诊所去，是不是这样？你先给他做个测试，然后听听我们这个节目，让他理解你一番苦心，然后呢，请去领他看看两位医师，这样的话。针对他呢提出一套综合的食疗啊、气功啊或者是中药啊这样的一个方法，你觉得这样建议好不好呢？那你记住他们的网站啊 yongqi.com。 好的，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是严女士，也等了很久了啊。严女士你好，抓紧时间讲您的问题啊。于女士请讲。
哎，你好，我是在肝上有血管瘤，那么西医没什么办法，大概有3-4个血管瘤吧，那么我就想看，哎，那个我是
这位于女士，请把你的收音机先关上，我们已经听到了，您现在有3-4个血管瘤，对不对？然后接着陈述，
西医没有什么办法，那么我就想问问中医，这个血管瘤是个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中医有没有办法让它缩小？那么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怎么样护肝？
您说的血管瘤是在您的肝脏上面吗？
对。
OK， 一般来说这种。在中医里面来说，我们也许可以看一看这个，也许会比较类似于说肝血瘀的一个状况。也说你这边的话，基本上是血流它本身不顺畅，所以它会造成血管畸形变形，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些。那这里面的话，因为你血流不顺，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个，有在中医里面的角度来看，可能就会有一个血瘀的状况。所以相对来说，在中药里面，我们可能基本上会使用的药物，相对来说基本上就是跟肝脏会比较有相关，同时要把引导一些这些活血化瘀的药进去，把这个血瘀的状况给改善过来之后，然后我们同时也会希望说，你既然在西医那边检查出来血管瘤，如果是经过中医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去检查，看看说这中间的变化有没有改善，如果有改善，那就表示说中药的治疗对你的状况是有帮助的。
我可以补充一点，我就可以自己注意一下，就两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谈过，当你肝病变的时候，你要注意第一个你的胃口，胃就是你对那个食物的那个品尝的那个胃口，酸苦甘辛咸有没有变化，如果开始改变了，就是开始变严重了，好，那就是因为肝克到了脾土。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有肝有任何问题，千万不能便秘，所以遇到肝有问题的女性，这个是头大，因为女性常常便秘嘛，那这两个是一定要说，如果有便秘的话，这个千万要赶快去找医生，因为如果有便秘的话，他这个肝的情况会恶化的比较快，所以这个两个，这个吃肠的胃口有没有变，另外是有没有便秘。
好的，那这位于女士啊，那也记下来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好了，650-917-2355 他们的地址呢是在 Los Altos 的 El Camino Real 4300号2楼，4300号。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现在线上还有3号赛的李女士，其他听众可以继续拨打1-888-275-1628，请医生呢在线下再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二位医师，谢谢听众朋友的参与。